他希望台海能够维持现状，然后不希望台海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北韩有可能利用这个时机，然后侵犯韩国或侵犯南韩。那也强调说，希望台海的议题也能够连结，不管是美国、日本或其他国家啊，能够一起来处理，或者一起来维持台海的稳定。那我们看到，尤其日韩方面，过去曾经有一些历史的问题，然后两国关系非常不好，或者是主导跟独导议题。那看到尹学月上来之后呢，他一直在积极化解日韩之间的过去的历史恩怨，或者是这些潜在的冲突。那强化日韩的合作，其实他的想法在，他并不是说他最近要靠向台湾，或者是要提升台韩之间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中共外交部的这个反应的确太强烈。那太强烈的原因，可能是对整体来讲啊，近期的这种外交情势啊，是对中国是有点不利，或者是大家很关注台海的安全，然后这个整个印太区的相关国家都针对中共可能的扩张跟军事威胁连接起来来防范，所以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是，而且我们发现，每次中共越强调台海是内海，然后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越把台湾议题国际化。那我们再
对。
看到，我们再看到韩国啊，我们知道韩国总统今天是启程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呢，预计是这个周三会和拜登总统去见面。那双方讨论的议题里头就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啊、俄乌战争啊，以及印太安全等等等等。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朝鲜今年确实它的挑衅行动是格外的频繁，而且最新的消息是说它打算要发射首颗的军事侦察卫星。那这个举动已经让日本进入了这个戒备状态，日本的防卫相已经下令说做好准备击毁的这种部署了。那对于韩国来讲呢，我们看到之前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尹锡悦在1月份就曾表示说，韩国可能会自主发展核武器，或者是让美国重新在韩国半岛部署核武器，来应对这种朝鲜不断升级的挑衅。那沈所长，您觉得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能会触动韩国做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面对北韩的核武威胁啊，尤其北韩的核弹头数量逐渐增加，从过去从试爆到发展，现在具体的已经大概外界评估大概也许50颗到60颗的这个核弹头，而且上次北韩也秀出来，他们已经把这些核弹头呢小型化跟战术化，而且照片照得非常清楚啊。那另外它的这个火箭啊，或者是飞弹，它这种载送核武的工具也日益发达。那韩国面临这种情势，它过去是依赖美国提供的核子保护伞，我们一般称为叫延伸核子。但是如果美国在欧洲或跟俄罗斯发生冲突，或者在台海跟中国发生战争，那北韩趁虚而入侵略韩国的话，那韩国应该怎么办？所以他当然希望能够具备更强的军事实力，或者是也能够拥有核武器，然后来扮演这个核子的角色。那当然，以美国的政策来讲，它不太可能允许韩国发展核武啊。那如果不允许韩国发展的话，那当然美国必须强化在这个区域它自己本身的核武反应，或者是报复能力，或者是这种被动的征收或者情报的掌握，就或者甚至反飞弹能力。虽然反飞弹你击落的时候，可能那个核弹也会掉在韩国本土，但是至少比它攻击到那个韩国本土要好一点啊。或者是呢，也可能用这种先制攻击的方式，就是去先去摧毁这个北韩的核武。那另外呢，就是其实从去年开始啊，这个韩国已经在讨论所谓的nuclear sharing，就是叫核武分享。那核武分享不是说韩国要拥有核武，而是说韩国也能够把美国的核武装在韩国的武器平台上面啊，不管是飞弹或者是飞机，让美国的核武啊，能更多运用的弹性，也让韩国有运用核武的自主权啊。那这样的这个想法跟说法，其实在日本啊，那有一些比较保守派的这个国会议员也在讨论这个事情。等于说，日本跟韩国过去是在美国的核子保护伞的保护之下，拥有延伸核子的功能。但是这种延伸核子没办法产生效应的时候，他们开始思考说，自己拥有，或者是拥有这种运用核武的这个自主权。那当然，这种可能性目前比较低。那但是如果说区域冲突升高，那美国必须强化对北韩的核武核武，除了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或者是军舰携带巡弋飞弹装备核弹头，那过去 美国驻韩的部队，它其实本来就有核武器，后来因为跟前苏联的核武谈判，就是这个驻韩国的美军的核武器就撤回了。那未来会不会再重新前进部署到韩国，或者是到时候真的如韩国所希望的，让它能够有核武的这个分享啊等等，我觉得是值得关注。那因为这个韩国总统尹锡悦本身就是保守政党，他本身反对北韩的侵略啊。所以主张对北韩采取这种强烈反制的作为，但是他必须依赖美国的武力协助啊。但是如果美国力有未逮，或者是美国必须要提升韩国核武能力来抗衡北韩的时候呢，那我想那当然就给予韩国很多他自行发展核武的更多的理由。但是我觉得他触发或者是这个成功的条件还是在美国的态度。那美国的态度当然又跟现在全球的局势，或者是美国在全球里面他遇到哪些冲突，然后他能不能有效的这个防范跟因应有关。
嗯，是说到就是韩国人对这个韩国自主发展核武器的这个态度啊，有一个韩国民调机构叫 Realmeter， 他说现在有56%的韩国民众是支持韩国自主发展核武器来应对这个朝鲜的威胁的。那恒河先生，我们看到啊，这个韩国总统的这个表态，以前我们看到韩国还是很希望中共在朝鲜半岛也是担任一个这个斡旋的角色啊，但这回韩国总统的这种明确的表态，是不是他对中共扮演这种和平使者的角色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特别是中共这回提出了所谓解决乌克兰问题12点建议啊，包括他之后又去俄罗斯访问等等，包括那中共防长李尚福对这与普京的见面等等，让韩国认为这是一种幻想。
我想主要是中共的做法让韩国逐渐认识到了，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其实很多国家也不是一下就看清中共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共这方面的这个动作呢非常频繁，就像你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哈，跟俄罗斯啊，还有这个就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现在大家其实逐渐都认识到了，就中共在这个地方，其实如果没有中共在后面支持北朝鲜的话，可能北朝鲜也没有那么猖狂。虽然说北朝鲜有的时候也不太听中共的哈，但是中共是一定要支援他的，所以在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安定方面的话，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中共是个问题，那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韩国在这个就是经济利益上和中共的这个密切度啊，现在有所减弱，因为中共现在这个疫情以后，特别是后来那个最后一年的封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很多企业呢都在向外转，其实韩国也有很多企业也在向其他地方转移，就是说跟中共的经济纽带如果没有这么密切的话呢，他也就没有那么必要的去太就是接近中共，或者是太像就害怕中共，就没有这个必要了。那么再一个呢，在国际上呢，现在当然刚才你讲这个俄乌战争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那大家都知道中共是站在俄罗斯这一方的。那其实刚才呢，就沈所长也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担心台海这边要出事，没有人真正在想在这个当中去挑衅中共，只是说中共挑衅的太厉害了，谁都怕台海一旦出事以后会冲击到全世界，这个确实是也是这样的。中共一旦要是冲击台海的话，至少在两大层面上哈冲击全世界的，一个就是在高技术领域芯片上面冲击全世界，还有一个呢是在制度方面，就是说等于全世界的民主自由的制度眼睁睁的看着中共去吞并掉一个站在最前线的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大家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实际上是希望中共不要再去进行这种威胁挑衅，但是既然做不到的话，那么就必须有所准备。所以说军备竞赛并不是说军备竞赛往往是一方引起的，就是一方在不断挑衅，而且他把任何就是别人的低调的反应啊看作是软弱，他不会认为就是说我适可而止，从来就不会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哈，既然美国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要对中共，虽然说他不说是围堵了，他说是这个竞争了，但实际上是一种遏制。那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国家即使你不想站边的话，你多少也得从价值、实际利益等多方面考虑的话，你不可能站到中共那边去。我觉得韩国现在 处的就是这个位置。他当然不想跟中共和闹翻掉，但是跟中共这种，你没有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所以你即使要搞好关系的话，也要让中共明白，就是说事情是你挑起来的。你得，
而且像您刚才提到，就是说目前中韩两国的经贸关系确实不像之前那么的密切了。我看到有一个统计数字啊，是说今年一二月份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51亿美元，而韩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41亿美元。这完全可以看到，就是中韩之间，就韩国对中国的这种经济依赖啊，没有之前那么强了。那我想再谈一下这个俄乌战争问题。那沈所长，我们看到尹锡悦这个表态里头还有一个是非常让人觉得意外的，就是他说呢，不排除韩国会军事援助乌克兰。而这回他到美国访问呢，我也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很可能会提出来让韩国呢去在军事援助或者武器援助上能够协助美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争战场已经就是说僵持一段时间了嘛。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一条消息，就说乌克兰已经在就是第聂伯河的东岸安营扎寨了。那大家就认为他是已经在做春季反攻的准备了。那您怎么观察这几个点？
第一个，就这个韩国的军备的资源来讲，其实从去年啊，韩国就已经批准出口，让韩国的零件制造有一种自走炮叫 CRAB 啊，就是他出口给波兰，但是他同意波兰将这个自走炮供应给乌克兰啊。那等于说，其实这个韩国已经默许了啊，他是出口的这种武器系统可能是波兰或其他国家，但是他们如果提供给乌克兰，他是同意的啊。那另外，当这个媒体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呢，本来这个韩国的官员是拒绝发表评论，但是你可以看出来，有随着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进展啊，那事实上这个韩国的这个武器的资源，它慢慢从透过波兰啊，另外还有这个K9 的自走炮的底盘，或者是BAE 的炮塔等等啊，那大概就是透过直接跟间接的方式来协助乌克兰。另外，当然直接支援的，譬如说像什么防弹背心啦，或者是化学装备等等啊，这些非直接战斗用的装备，那韩国当然有提供。那上次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啊，斯托滕伯格他访问这个韩国的时候，他也直接跟韩国要求说，你们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这个可能性。我们知道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面最需要就是弹药，尤其是155厘米的这个火炮的弹药啊，这个是大概目前是全世界都缺。北约弹药大量的提供，然后东欧国家大量提供还不够，那现在也要求这个韩国能够提供啊。那等于说，其实透过这样的这种方式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日本、韩国的这个领导人在去年就参加了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北约高峰会，等于是俄乌战争促成了日本跟韩国跟北约之间的密切的互动。那密切互动情况之下，当欧洲有需要的时候，那当然日本、韩国就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装备或者是重要的零附件等等。那日本同样也有类似的啊，这医疗用品啊、防弹背心、防毒面具等等啊。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这个韩国它这几年的这个军火工业武器的出口，然后它自己本身又发展了这个新一代的战机，那这些新一代战机或者新产生的这些军备也有可能到卖给波兰或者是卖给这个其他有需要的这个国家来讲，所以对韩国的军火工业来讲就很大的帮助。那因为日本跟韩国在欧洲战场上对俄乌战争的支援，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印太或者是台海发生冲突的话，那当然在北约或者俄乌战场刚结束的时候行有余力，那我们看到也可以看到这个北约可能它的军舰或者它一些军备也有可能应用在这个印太区域里面来。那我们回到这个俄乌战争，那俄乌战争大家都说这个春季的这个决战啊，但是现在已经快到五月了啊，等于说春季已经过了啊，那这个决战到底会不会发生？那基本上我们就要看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它本身的这个作战战略。那原来俄罗斯是采取的叫东攻南守，等于说他在顿巴斯地区，在东部地区采取攻势，但是在巴赫莫特从去年九月一直到现在，然后这个小城市都还没攻占下来， 等于说他这边攻势受挫。那在南部呢，他就从赫尔松往南撤，他希望凭借着第聂伯河来实施防御。那这样的这个战略特色，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啊，这个乌克兰军队他已经前进到第聂伯河东岸，然后在一个小村庄、小城镇里面已经建立阵地。那媒体说是叫后勤阵地啊，但是不太像啊，应该是说类似像滩头堡，然后以这个往外扩张。然后那个地点刚好就是有一条重要的公路，那乌克兰军队也会循着这个重要的公路，然后整个赫尔松地区也许就是下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就跟上次这个大反攻一样啊，就是用这个调虎离山然后假装是在这边要决战要反攻，但是他实际目标是在东巴斯，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攻击方式，乌克兰他的军备他的后勤资源非常重要。那现在美国已经在训练乌克兰的士兵在使用 M1 战车，那你可以想想，那如果现在还在训练的话，这有可能是放出来消息，但是如果现在还在训练，那表示说这些战车要投入这个决战的可能性目前可能不高，那可能要一个月之后。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决战呢？那时间很难定，但是应该是掌握最好的时机。那我们看到在东部战场上
还是需要再观察，
应该是说完成部署之后要看最好的作战时机。那俄罗斯的军队跟这个武装团体他已经开始爆发内战，那也许是一个时机吧。
嗯，是，而且确实您提到这个武器问题，也陆续有新的战车呀，包括飞机可能运抵乌克兰，也存在一个使用的问题。那还有一点时间，请您能够抓紧时间帮我们评论一下，就是最近今天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它35年之后全面升级了它国防战略，而且这个战略呢是要强化澳洲国防军的空中、陆地和海上的打击能力。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大概在这个月的中旬，我刚好去澳洲访问啊，那刚好到澳洲几个智库，包含发表评论的阿斯比，或者是澳洲国立大学的国家安全学院，那甚至于我跟这个写这份报告的作者也有面对面谈话的机会。那基本上澳洲呢，他这个报告他的运作是这样的，就是由一个副总理叫马利斯啊 Richard Marlis 啊，他所召集，然后一些相关的学者，然后在总理府里面，然后针对这个报告的需要，包含威胁的评估，然后需要哪些武器，然后兵力结构怎么样，然后完成这个报告。那是这个报告大概其实在2月就已经完成，那一直拖到4月底才公布。那这个报告里面呢，第一个当然非常重要，就是整个澳洲的战略的调整。他过去他认为是他是在大洋洲啊，那除非碰到像太平洋战争，日本已经到吉内亚，然后已经准备要威胁到澳洲北部，他才有可能受到威胁。那平常不管在冷战时期，他其实都远离这些战争跟冲突的。但是因为澳洲过去跟美国，我们知道在太平洋战争因为麦克阿瑟到澳洲，然后带领跳岛战术反攻，所以才让澳洲并没有被日本攻占。所以过去的很多不管大小型的战争，澳洲都跟美国站在一起的。那澳洲现在它面临着中共的扩张，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在大洋洲有些国家中共有可能在那边建立它的军事基地，其实已经让澳洲感受到说这个中共的远程战略的发展跟扩张已经威胁到澳洲本身，所以澳洲它必须要对这个新兴的威胁或者新的这个战略环境呢要做调整。那做调整变成你过去原有的这个冷战时期的兵力结构，你没办法因应中共扩张，或者是中共军舰已经到太平洋的中部，甚至到夏威夷等等，那澳洲应该怎么办？所以它的兵力结构、它的军事武力的发展，你可以看到大概就是要准备发展这个远程打击的武力。第一个就是它过去的柯林斯级的这个潜舰那因为它是传统潜舰，它跑得不够远，所以它才会想要跟法国买，最后是跟英国、美国合作发展，而且美国愿意提供现役的潜舰，然后让澳洲的海军的官兵到那个潜舰里面共同操作，然后等到这个潜舰给澳洲之后呢，澳洲马上就可以用这些潜舰。那这些核潜舰呢，它为什么核潜舰？因为核潜舰可以走得比较远，然后在海底时间比较长，那当然它就不会只限在太平洋的中部，它就可以到南海，甚至到西太平洋，所以是非常重要。另外 就他整个这个作战方式，比如说他想要跟他想要买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他想要买海马斯等等，其实就是目前这个飞弹的发展，他已经是远程化了，他也希望能够强化澳洲本身的这种远程打击的能力，或者是快速反应的这个能力等等。
对，所以就您认为澳洲的这个国防的全面升级，其实是它更加深度的参与到这个就是印太事务里面，或者说亚太事务里面了。
我们知道，其实澳洲在整个印太的区域里面，从二次大战开始，它本来就有一些相关的安全的架构，譬如说五眼联盟，或者是无国防卫协定，那加上近期的所谓的 AUKUS 啊，那还有 QUAD。那虽然跨的这个印度并不是非常强调说它的军事跟安全的功能，但是美日澳之间本身的这种训练跟演习都非常频繁的，那多数演习大概都在西太平洋。那这种情况之下，澳洲就会希望说它的参与或者是它的军力本身也能够多发挥一些作用。那以它传统的譬如说柯林斯潜舰来讲，它就不能到西太平洋来参与相关的演习啊，所以它配合目前的这个战略格局的进展，所以它在资源上面，譬如说它的国防经费增加，就跟日本一样，日本也是公布它的战略文件之后呢，它本身在国防需要的资源它也进行调整啊，就增加了这个国防预算。那另外在2031年左右，它要成立一支所谓的未来联合部队，等于说它国防预算的增加、购买新的武器、兵力结构的调整，都是为了因应中共的军事扩张，或者是对整个印太的影响，以及美日澳印或者是美日韩等等，在这个地方因应它能够扮演的角色跟功能。
是。那恒河先生，您最后用跟我们总结一下澳洲的这个就是全面升级国防的意义吧。
哎呀，实际上就是因应中共了，因为澳洲本身它整个这个就是中共在南海的，特别在南海的扩张，在东海的扩张，台海其实都跟这个澳洲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澳洲从战略上来说的话，以前它是一个孤立的大岛，别人不大容易到那里去，但现在呢，中共的这个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得非常快了，所以澳洲我觉得是要应应中共的这个挑衅和这个威胁，它必须进行调整。就这是和美国、日本的这个战略调整实际上是同步进行的，或者是稍微晚一点，但是是完全配合在一起进行的。
好的，好，谢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善良宽厚的刘宽。小朋友好，我是小芳姐姐。在生活中啊，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到你，或者是误解你的时候，你会生气吗？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位东汉时期当过好几种官职的刘宽。他仁慈宽厚，从来不发脾气，遇到事情总是能够为别人着想。刘宽呢，他是人如其名，在生活中你从来看不到他发脾气。有一次，正当刘宽穿好官服准备上朝去拜见皇帝时，一位仆人端了一碗肉汤经过，一不小心一下子把肉汤打翻了，正好洒在了刘宽的官服上。
老爷对不起。
这时正要出门的刘宽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上前还安慰仆人，关心地问道：
哎呦，你的手要不要紧呢？烫伤了没有？
后来刘宽就换了一件衣服，从容地去上朝了。还有一次，刘宽乘着牛车外出，路旁突然有一个农夫冲上前拦住了他的车子，怒气冲冲地质问刘宽：
这是我家的牛，昨天走失的，怎么会在这里给你拉车呢？
刘宽的仆人听了非常的生气：
这明明是我家老爷的牛，你怎么说是你的牛呢？还一口咬定是我们偷的。
这时刘宽赶紧下车制止了仆人和农夫的争吵， 并解开了牵牛的绳子，和气地跟农夫说：
既然这是你的牛，你就把它牵走吧。
没想到农夫牵了牛还不高兴地一边走一边嚷嚷：
哼，这本来就是我的牛，既然你知道自己错了，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不然的话我一定把你这个偷牛贼送到官府去。
仆人听了愤愤不平，气呼呼地跟主人嘟囔：
老爷，这个人真过分，他家的牛不见了，查都不查，问都不问，就说别人是贼，这样随便冤枉您，您怎么可以受这种屈辱呢？
刘宽说：
嗨，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活得问心无愧，至于别人说什么，就不要放在心上了。再说了，牛对农夫来说很重要啊，没有牛他耕不了田呢，所以牛不见了，可想而知他的心情多着急啊，慌乱中就难免认错了嘛。
仆人听到这番话，心里很是佩服主人的好人品，但他想了一下，又忍不住问道：
可是牛本来就是老爷您的，他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把您的牛牵走，害得您还得自己走路回家，多辛苦啊。
刘宽听了笑了 ,
没关系啊，反正我坐很久了，下来走走路，运动运动也很好嘛。
第二天一早，只见仆人急急忙忙地跑进了厅堂，跟刘宽禀报：
老爷老爷，昨天那个农夫把咱们家的牛给送回来了。
这时农夫跟着走了进来，向刘宽请罪，他低下头羞愧地说：
昨天我在别处发现了自己的牛，才知道自己牵错了，我不应该没弄清楚就冤枉了您，真是对不起呀，请您尽量处罚我吧。
刘宽则和气地安慰他：
哎，长得相像的牛很多，难免会认错，你找到了自己的牛，就立刻把牛还给了我，还诚恳地给我道歉，可见你并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责怪你呢？
农夫听了非常的感动，再三的鞠躬拜谢刘宽，回到家后高兴地说给邻居们听，邻居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很敬佩刘宽这种心胸宽大，不计较别人过失的度量和修养。小朋友，人和人的相处有时就是这样，难免会被误解或者是受到冤枉，如果能像刘宽一样处处为别人着想，体谅他人的难处，相信就会减少很多的矛盾，也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开心更自在，对吗？好了，今天刘宽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再会。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